今天我们还是一起来查考《生命记》。我们今天看到《生命记》16章，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16章。《生命记》16章一节起，你们要注意亚比月，向耶和华你的神守名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亚比月夜间领你出埃及，你当在耶和华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从牛群羊群中将逾越节的祭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你吃这祭牲，不可吃有酵的饼，7日之内要吃无酵饼，就是困苦饼。你本是急忙出了埃及地，要叫你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在你四境之内，7日不可见面酵，头一日晚上所献的肉，一点不可留到早晨。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中，你不可献逾越节的祭。只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晚上日落的时候，乃是你出埃及的时候，献逾越节的祭。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把肉烤了吃。次日早晨就回到你的帐篷去。你要吃无酵饼6日。第7日要向耶和华你的神守筵素会，不可做工。你要计算7日，从你开你收割禾稼的算起，共计7日。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的利未人，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你要谨守遵行这些律例。你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住节7日。守节的时候，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欢乐。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7日，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你一切男丁要在除酵节、7七节、祝棚节1年3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你要追求至公至善，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你为耶和华你的神筑坛，不可在坛旁栽什么树木作为木偶，也不可为自己设立柱像，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恨恶的。好，感谢神，我们圣经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圣灵来光照，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的意义。愿圣灵也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能够遵行神的话语去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啊，其实我们今天所读的《生命记》的经文，跟我们啊以前查考思想的《利未记》啊，也包括出埃及记的部分经文，都是啊非常相似，甚至可以说是重复。啊，其实《生命记》就是摩西对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因为老一代的以色列人全部倒闭旷野，对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再次重生。啊，上帝给以色列人所立下的各样的律例规条，啊，所以当我们来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就我们会想啊，跟我们以前所查考过的啊《利未记》啊，啊《出埃及记》的一些经文，我们会觉得非常相似。但是我们相信，既然圣灵带领摩西这样一再的重复、一再的重复，啊，我们相信这是出于神的美意。所以我们即便是啊，看到这些经文好像非常的熟悉，好像以前在利未记都已经啊思考过，都已经看过，但是我们还是来按着神的心意，我们再一次来看。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生命记》的16章，摩西再一次重生，就是三个很重要的节气。这些节气我们都知道都是神所设立的，那么就是逾越节、五旬节啊，祝棚节。那么五旬节我们也知道，也被称为七七节。然后也定了，就是新的一年要从逾越节开始，就是亚比月，就是一年的头一个月，亚比月啊，作为新的一年的开始。那对于我们今天的现公历来说啊，就我们今天的历法来说，差不多是我们现在的3月份啊，3月底4月初的样子啊，就好像我们学校春假结束的时候啊，这是亚比月。神定亚比月为就是正月，就是一年的第一月，就是为了纪念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所以重生啊，三个节气，逾越节、七七节，或者也被称为五旬节，还有祝棚节。然后呢，也谈到要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要设立官长，啊，设立审判官。所以圣经也一致的原则就是告诉我们，这地上的权柄都是神所兴起的。所以在《生命记》16章再一次让我们看见，就是要在百姓当中要兴起权柄，但是对于这些权柄，对于这些审判官和官长呢，就要求他们要遵守一个公平的原则，啊，要公义公平。之后呢，再一次告诫以色列人或者警告以色列人，就不可以立各样的偶像，啊，不可以效法外邦人去进行那些拜偶像的行为。所以特别强调，就是在这个祭坛的周围呢，不能有种植树木，然后把这些树呢雕刻成各样的偶像或者是木偶。其实这种现象，其实我们到今天哈，如果我们去到一些其他异教的一些地方哈，我们会常常的会看到，就是会有在去到某一个异教的这种神殿呐之类的地方，但是两边会有各种各样的偶像。所以神特别告诉以色列人不可以这样啊，那更是不可以就是去为自己去造各样的偶像。所以这是神再一次的警告以色列人。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可以特别看到几处地方谈到逾越节。逾越节就是纪念，让以色列人永远要纪念，世世代代要纪念神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那么对于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我们也要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他自己，为我们流出他的血，因着主耶稣上帝无罪的羔羊在十字架上献上他自己作为赎罪祭，所以我们这些得蒙耶稣血所洒的人，我们就得拯救啊，我们就得赦免。所以旧约的逾越节啊，就预表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要常常所领受的圣餐，都是提醒 神的儿女，要纪念，要思想神为我们所做的。对于旧约的以色列人来说呢，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常常要纪念神拯救他们。那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所以在第三节，我们刚才所读的《生命记》十六章第三节讲得非常清楚，上帝设立逾越节的目的，就是要叫你们一生一世纪念你们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啊，就是纪念那一天，神拯救了以色列人。那么在这里，其实我们刚才经文当中也反复的提到，一定要在神所指定的地方来献祭，啊，不可以在个人的自己的住所或者自己所在的这一个地方，不可以的，一定要到神所指定的地方去。所以这也是我们从生命记连续这几章的查经当中，事实上都谈到同样的问题，就是一个集体性的献祭或者集体性的敬拜，啊，神不喜悦就是每个人在各自的地方，按着私意去敬拜神，神喜悦他的儿女常常的在一起来敬拜神，是一个集体性的敬拜。那么吃无酵饼七日，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呢，无酵饼还有一个名字，大家还有没有印象？还叫什么饼？困苦饼，是啊。其实吃这个困苦饼，一方面是纪念就是神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那天晚上，时间匆忙啊，就赶紧吃一点干粮，但同样也是用来就是比喻，因为这个饼为什么叫困苦饼呢？它无酵饼，然后它又很硬，很不容易消化，就是吃起来不是那么美味的那个饼。要吃这种饼，也是提醒以色列人，就是他们在埃及是在困苦当中，他们在埃及是在这种困苦当中，神把他们从困苦当中拯救出来。所以在逾越节的这一天，要让他们吃这个无酵饼，也被称为困苦饼。接下来又讲到七七节，或者说五旬节，然后五旬节后面有祝棚节。那么七七这一天呢，其实也被称为收割节，就是丰收的日子，收获的日子。在这一天就是收获了之后呢，首先要向神献祭。这个祭呢，在第十节说要拿着甘心祭献给神，就是要心甘情愿的要献给神啊，这是收割的日子。然后在这里没有规定每个人到底要献多少啊，我们不要把这个甘心祭跟这个十一奉献弄混了啊。甘心祭不是十一奉献，这里说的是甘心祭，是十一奉献之外的。那么甘心祭呢，就是你心甘情愿的向神献上，这一天是你收获的日子，心甘情愿的向神献上。所以这个奉献在这里没有要求啊，你一定要献上多少。但是是不是完全没有要求呢？也是有要求，就是要按神所赐给你的你献上啊，按神所赐给你的你献上。这个就是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四十八节这里说的，神的心意是什么？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啊。就是如果神赐给你很丰富，这一天是丰收的日子，神赐给你很丰富，那么你要心甘情愿的向神献上，你要按照神所赐给你的献上。所以这就是上帝公义公平的原则。那么什么是上帝公义公平的原则？神就是多给谁向谁多取，多托谁向谁多要。上帝公义公平的原则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一样，不是的，因为神造每一个人就是不一样，然后神给每个人的恩赐就是不一样，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所以呢，但是神对每个人的这种要求，或者是每个人要向神交账的时候，上帝又是非常公平的，像是上帝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啊，少给谁就向谁少取。 所以但是我们听到这个话，我们会不会说，哎呀，我们不想让上帝就是多向我收取，所以呢上帝啊，你就不要赐福我好了。我们能不能这样呢？我们不能这样，我们当然大大的要求神的祝福啊，我们要求神大大的使用我们，那样的哈，我们就可以向神也大大的献上。我们不能像那个一千两银子的那个，就是哎呀，上帝，我也不要那么多，你给我一点点啊。所以呢，我也不用，就是来回报神。我们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懒惰的心态，就是我们还是要向神大大的求，向神求各样的恩赐啊。但是呢，我们求的目的是为了我们更可以为神所用，我们更可以向神献上啊。就像以前约翰加尔文说的，就是啊，我们努力的工作，或者是我们啊努力的就是赚取，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努力的奉献啊，我们竭力的奉献。所以甘心祭就是这个意思。甘心祭没有明确的要求每个人一定要献多少，但是呢有一个原则，就是神多给谁，神就要向谁多要；神少给谁，神就向谁少取。但是每个人都要心甘啊。圣经也告诉我们，只有献得甘心乐意的啊，才被神纪念。然后特别也强调，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以及祝棚节的时候呢，都是要欢乐，要非常的喜乐欢乐。其实这里我们看到，人对神带着一个感恩的心，然后人又心甘情愿地向神献上，然后接下来呢，圣经就说人要大大的欢乐，大大的欢乐。所以其实就是真正人有一颗感恩的心，这是内在的，然后呢外面的行动与这个感恩的心是相称的，他又献上甘心的祭，甘心情愿的献上，然后最终的结果呢，就是他会有真正的喜乐，真正的欢乐啊，而并不是像那个耶稣说的那个比喻，就是那个财主啊，他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他就不停的积攒，不停的积攒，然后修盖仓库啊，建造仓房，然后把他在地上的财富全部积攒起来啊，从来没有看到他有奉献，或者是帮补过别人，从来没有。但是那个财主他就没有真正的快乐。而这里说到在五旬节，在祝棚节一定要欢乐，其实前面提到的就是他们要献上甘心祭，献上以后他们自然就会有欢乐。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要特别的顾念穷人，就是他们当中寄居的以色列人当中寄居的孤儿寡妇还有利未人。所以我们会看他们圣经中只要提到这种寄居的孤儿寡妇，往往要加上利未人，因为利未人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是没有产业的。那么事实上呢，利未人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也可以说是并不是什么富有的人，因为他没有产业，他们全部是靠其他的十一支派对他们的一些奉献，而这些奉献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不稳定啊，因为以色列人很长的时间是在战乱当中，然后呢非常不稳定的状态。所以利未人，大家想到利未人在当时并不是什么很有钱的人，他们完全是凭信心啊这样生活。然后呢，所以我们会看到圣经一提到穷乏人，然后接下来就会是孤儿寡妇啊，接下来就会提到利未人。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我听过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传道人啊，一个非常著名，在美国非常，在全世界可以说是非常著名的一个传道人啊。他有一次讲到，就是说他就鼓励就是要被神所大大兴起的传道人一定要一定要有自己的私人飞机啊，一定要有自己的这种mansion 啊，豪宅啊这样。然后他举一个什么例子呢？他说：“你看旧约的祭司，你看他们穿的多好啊，身上全都是宝石，你看到没有？12个宝石全部穿在身上，啊，他们头上戴的这个冠冕，哇，都是金的。你看那个旧约的祭司，他们是非常非常富有的，他们都穿的身上都是宝石啊什么的，黄金什么的。 他说今天的神的仆人也应该是这样的啊，也应该是这样，也应该要有就要有最好的，要有就最好。其实这完全是曲解圣经啊，完全是谬解圣经。其实旧约的利未人，包括旧约的祭司，并不是什么有钱人，而他的那些大祭司穿的圣袍，只是在进行圣礼的时候才用，那绝对不是他的私人财产，绝对不是的啊。好，所以在五旬节和祝棚节的时候要献甘心祭，只有献了甘心祭，接下来才会有真正的欢乐啊，感恩的心，内在感恩的心，外面有这种献甘心祭的行动，然后真正的带来的就是欢乐。而且这个欢乐不是一个人欢乐，众人一起欢乐。而且这个时候特别要看顾穷苦人、孤儿寡妇，还有在他们当中的寄居的，还有利未人。然后在利未记呢，特别提到在五旬节的时候啊，也五旬节也被称为七七节。在七七节的时候呢，收割庄稼不要割尽田角啊，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这些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所以我们来查考旧约圣经，其实我们一直以来看到有一个原则，就是你收割庄稼的时候不要割尽，总要留一点。然后圣经也让我们对人呢，这个手啊不要太紧啊，对弟兄手要松一点，尤其是对穷苦人呢、啊、手要松一点。所以这就是一个怜悯的原则，怜悯的原则就是不是我们要把所有的好处都要占尽，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巴不得要跟别人分享，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尤其是在收获的时候，五旬节是收获的时候啊，也被称为收割节、七七节。收获的时候，收获的时候就虽然是你的产业，虽然是你的田地长出了庄稼，但你也不要收尽啊，要给别人留一点。而且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你如果饿了、渴了，你就可以走到别人田里去摘下来果子就可以吃的，就是这样。然后你看见了别人到你田里摘果子，你不可以拦阻的，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啊。然后第十二节就说要谨守遵行这些律例。所以对神的感恩，对神的感恩的这种心真正是怎么表达，就是你听神的话，遵行神的话，这就是对神真正的感恩。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就是神并不是喜悦好像人向他献祭，神喜悦的是什么呢？喜悦的是我们顺服，就是遵行神的话，这是真正对神的一个感恩的一个态度。那么逾越节啊，包括接下来的这个无酵节，就是连续七天要吃这个无酵的饼，然后还有初熟节，初熟节后面才是七七节、五旬节、收割收获节，然后接下来是祝棚节。其实这一系列的节气呢，我们等道成肉身的上帝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然后主耶稣基督受难，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一切对照起来看，我们就知道这些节气都预表了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以及最后耶稣基督要来，他的神的国要降临，神与人，人与神在一起啊，就像祝棚节一样。祝棚节其实就预表那个最美好的时刻，就是神与人，人与神住在一起啊，那时候人要欢乐。所以祝棚节也就预表新天新地。那么在逾越节的时候，当然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受难。在所有这三个节气的时候呢，当然就是所有人都要参与啊，但是最最重要的在十六到十七节，这里特别强调的并不是说女人和孩子不参与，女人和孩子也是要参与的，但是呢只是在十六节十七节特别强调男人，男丁一定要来，男人一定要来。但是我们看这个经文，我们不要觉得好像女人孩子不用，不是这样的，女人孩子也要，但是呢这里只是特别指出啊，男丁男人要来，来到神的面前要守这些节气 啊，要在上帝所指定的地方，不是在自己的地方，不是在自己的城市，而是要去到上帝指定的地方。所有的以色列的男子要去到那里来守这些节气。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到神面前来不可空着手，就是要献上甘心祭。但这个甘心祭我们再一次说啊，神没有定规每个人要献多少，但是呢，神却表达他的心意，就多给谁向谁多要啊，少给谁向谁少取。接下来也说到要在以色列人当中设立官长和审判者。首先这一个就是让我们看到，其实这些设立官长和审判者掌权的，这是出于神，这是出于神啊。所以有一句话就说，应该是约翰加尔文说，就是一个坏政府啊都好过没有政府。所以今天这个世界所谓流行一种思想，就是无政府主义，好像一切的政府都是不好的，一切的执政掌权都是不好的啊，最好不要政府。所以这种思想不是从圣经来的，不是从圣经来的。这个地上的政府，地上的权柄都是神所兴起的，在人看来可能是啊，有些很好，有些不好啊，有些我们喜欢，有些很不喜欢，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即便是在人看来非常非常糟糕的政权和权柄，它也是神所兴起的。但是唯一只在一种情况下，就像法老王，法老王他是拦阻以色列人去敬拜独一的真神，只在这一种情况下，所以神就去刑罚法老王，神去刑罚埃及的法老啊，神要把他的儿女要带出来，只在这一种情况下。所以神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在今天很多人就觉得啊，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所以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不是的，神让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讲得非常的清楚，是让他们去敬拜神啊，让他们到旷野来侍奉神，来敬拜神，并不是说因为神看着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但是神确实是听到400年以色列人在埃及向上帝哭嚎，因为他们做苦工嘛，向上帝哭嚎，神确实听到了，神确实怜悯。但是神讲他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是因为法老王拦阻以色列人敬拜独一的真神啊。所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神去刑罚这个法老王。神也并不是，这是上帝他自己的作为啊。所以我们今天来讲尊重执政掌权的，什么时候该尊重，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去反抗他抵挡他，只在一种情况下，就是他拦阻我们的信仰，他不让我们去敬拜独一的真神上帝啊，我们可以不遵行。就像那个尼布甲尼撒王立一个偶像，让但以理的朋友去向偶像下拜，那他偶像是不拜的。但是他的但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是不敬拜那个，不跪拜那个偶像。但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对这个王呢是非常尊重的。如果我们看这三个朋友对王所讲的话是非常尊重，一直就称这是王啊。他只是这一个命令，就是让他去跪拜偶像，这个命令他不能遵从。但其他的事情他们是尽心尽力的来为这个王来做事啊，就像约瑟啊，就像但以理。好，就是掌权者是出于神。然后呢，对于在罗马书13:1也告诉我们，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第二个呢，就是掌权者呢要遵行公平。刚才所提到的呢，就是百姓应该用怎样的态度对待在上有权柄的。第二个呢，就是在上有权柄的应该怎样来对待百姓，怎样对待百姓呢，就是要公平。不收受贿赂，这里特别提到，就是申命记16特别提到不收受贿赂。不收贿赂就是不要谋私利啊，不要因为手上有权利就用这个权利来谋取自己的私利啊。所以这个意义就比收受贿赂呢就稍微的，我们可以想深入一点，就是 为什么要收受贿赂呢？就是以权谋私嘛。所以在想，就是把这个权利当作自己私有的。所以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公器私用，就是这个权利不是我个人的一个权利，这个权利是一个不是我个人可以拿来我任意去使用，然后满足我自己的意愿，满足我自己的利益的这样的一个工具，不是的啊，不可以公器私用，或者不可以就是以这个公共所赋予我的这个权利去谋取私利，这是第一个不可受贿赂。第二个就是也不可以有偏见啊，因为你收受贿赂后你就会有偏见。那么什么叫有偏见呢？就是我们自己固有的一些成见，但是它不是公义公平的。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拿但业一听到腓力对他说拿撒勒除了耶稣啊，那就是我们一直所等候的弥赛亚。这时候拿但业脱口而出就说一句话，就是说什么呢？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所以这句话公不公平呢？不公平。但这句话他为什么脱口而出？因为他心里是成见，他就说那个地方的人是肯定不好，这就是他的一个成见，或者这就是他的一个偏见。所以一个掌权者，一个在上有权柄的人，他不可以有这个偏见。这个偏见有很多哈，圣经也特别强调，就是不能去迎合那些富有的或者权贵。圣经也说不能偏袒那些穷人，圣经也说过这样的话，就是总之你要公平，你不能就是因为你自己的偏见，你认为啊有些人他受过很好的教育啊，所以他就不会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其实这是偏见。你也不能因为啊有些人他比较贫穷，或者他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所以那他一定会做一些不好的事情，这也是偏见。这我只是打一个比方，就是总之不可以收取贿赂，就不可以以权谋私，不可以把这个权利当作我自己私有的东西啊，满足我自己私人的利益也好啊，或者是目的也好。那么第二个就是不可以有偏见。其实这个很多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偏见不是从神来的啊，尤其是在今天这个美国社会，一个多种族啊、多肤色啊、多文化背景的人群组成的这个移民式的国家美国，所以人们脑袋中有很多很多的偏见啊。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战胜这些，因为在基督里就不再分什么不同的人了，富有的为奴的，外邦人或者是犹太人啊，或者是受教育或者是没有受教育，就是化外人，在主里基督里不再分了但是我们人的偏见还是总喜欢分，但是我们基督徒要战胜它。尤其是如果你是掌权者，如果神把你放在一个权柄的位置上，你更要战胜它，你不可以有这些偏见和成见啊，只有这样才可能有，你才能真正的去行使公义和公平。最后两节经文也再一次强调，就不可以随从外邦人去造偶像。这里说的具体一点，就是在这个祭坛的周围不要种树，然后呢也不要在树上去刻各种各样的偶像。就是为什么要这样说的这么具体呢？因为当时的这个当地的那些迦南人，那些外邦人，他们喜欢在他们首先喜欢在树林里面去敬拜他们的假神和偶像，然后呢他们喜欢在这些树上去刻出各种各样的偶像的样子。所以神就特别告诉以色列人不可以这样。所以很多的时候人们就在想比如说把神庙啊，或者是这些庙宇啊，这些东西建在一个高山上面，或者建在一个大树林里面。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有些地方你比如说在香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佛像，是不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佛像？就是这是很多就是拜偶像，他们就是喜欢这样，要么高山啊，要么是树林啊，好像就显得他们所敬拜的这一个就是要么就是很神秘，要么就是很庄严， 要么就是啊大树环绕，雕刻出各样的精美的一些偶像啊什么什么的。但是这一切都是神所厌恶的啊，神真正神的殿都不需要这些东西啊，不需要这些人为的或者是外在的东西去凸显他的所谓的神秘或者所谓的庄严。真正真神的殿不需要这样。然后呢，神更是忌邪的神，就是永远不要用那些被造物，就是石头啊木头啊这些雕刻，用这些被造物来代表真神，永远不要这样，这是对神极大的亵渎，就是不要用被造物来代表真神。所以你像在我们的基督教会里面，我们从来不会出现耶稣的像啊，基督教的十字架上面也从来不会有一个人的样子被钉在上面啊，其实要杜绝一切的偶像。但是很遗憾的是今天在天主教会啊，或者在有一些基督徒的家中啊或者什么，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不知不觉中也是受到这种拜偶像的思想的影响啊，有各种各样的像。但是我们心里要知道，我们绝对不能用任何被造物啊它的一个什么像来代替造物主，或者来代表造物主，这都是对神极大的亵渎，也是神极其厌恶的事情。好，我们今天对生命记十六章的一些分享就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有两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分享，结合我们今天生命记十六章的经文。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会看到在神要以色列人在逾越节的时候要吃那个困苦饼啊，也就是无酵饼，来让以色列人回想他们当时在埃及的日子啊，其实就是在埃及的日子在神的心中是很苦的，是很苦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旷野，以色列人却常常想起埃及的美食，是不是肉锅啊这个各样的什么葱姜啊这些美食。所以这里其实我们会看见，在神看来，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吃困苦饼啊。所以我们以前有一个词就是忆苦思甜嘛，忆苦思甜，有一段时间要吃点很难吃的食物，让我们回想我们以前的苦日子。所以神让以色列人吃这个困苦饼也有这个含义在里面，就是让他们在这个时候吃这个很难以下咽的这个饼让他们回想在埃及的苦日子。所以在神的眼中，在埃及是苦的，但是以色列人呢，他们却种种想，常常想到在埃及吃的东西很好吃啊，肉锅啊很好吃啊。所以我们会看见神在神眼中所看的苦，在以色列人眼中看他们不为苦，但神眼中所看为好的，在以色列人眼中看呢也并不为好。所以我们就可以来讨论神的心意和以色列人心意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不同。所以神让以色列人逾越节的时候吃困苦饼，是要让他们知道回忆在埃及的困苦，但是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常常想在埃及是吃得很好啊，是肉锅啊。所以这是正好相反的两件事情。所以为什么这么不同，这么相反，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分享讨论一下。第二个就是我们思想我们自己，当我们信主了之后，有没有哪些事情是我以前看为很好很甜的，但是信主之后呢却发现它不好，它很苦。还有没有哪些事情是我以前就信主之前我看为很苦的很不好的，但是我信主之后却觉得它很好很甜啊。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信仰的一些经历哈，就是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什么东西由苦变成了甜，什么东西由甜变成了苦啊。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大家讨论。第二个呢，就是神设立的节气啊，你看神给以色列人设立了很多节气哈。那么我们今天世界上我们也有很多节气你比如说 哎，这个周末就是总统日，是吧？也算是一个节气啊。所以我们也有很多节日。那么神所设立的节日跟人所定的节日有没有什么不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自己或者我家里有没有一些日子我特别看重啊，每年到这些日子我们家要庆贺一下，或者是我自己要庆贺一下，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日子，或者要做一些特别的一些事情啊，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所以我们家中或者我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对于我们自己来说非常有意义的日子，而这个日子呢跟神所设立的这些给以色列人设立的这些节气呢又有什么不同。那么最后当然我们也可以来思想，那么神对以色列人设立这些节气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哪些意义啊？我们今天都没有去守五旬节没有去守这些祝棚节这些我们都没有去守那但是神在旧约给以色列人设的这些节气呢，对于我们来说还有没有意义呢？如果有意义，那这个意义是什么？好，就是这两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分享。好，我们今天人不是很多，我们大家就可以围成一个圈一个小组来分享。
我们今天的分享讨论第一题，神要以色列人在逾越节通过吃困苦饼来回忆从前在埃及的困苦，但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后却常常贪爱埃及的美食。讨论神的心意和以色列人的心意为何如此不同，分享自己信主以后有什么事是先前看为甜后来看为苦，又有什么先前看为苦后来看为甜的。我们分享的是神要人在逾越节吃困苦饼是为了要纪念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困苦，但是人却常常只记得认为埃及的日子是好日子，因为有一些吃的。人的心意与神的心意是有极大的不同，是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并不是只有好日子，他们是忘了在埃及的苦，只记得在埃及的时候能够吃到黄瓜和韭菜，却忘了他们在埃及是做奴隶的，甚至于无法生存。但是神是要他们从奴隶的身份变为自由敬拜神的自由的身份，这是极大的释放。那么人也有一个毛病，就是总是看见现在的好，眼前的好，却没有看到神为自己为着他的儿女要预备将来更好的事情。所以人的心总是觉得现在好像很苦。神的心意与人的心意是不一样的，因为神不是人，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好像天高过地一样。人的心意总是体贴肉体，自己拥有的东西不知道感恩，自己所缺乏的就只知道抱怨。而神要人有自由去敬拜神，人在埃及的时候没有自由，人也没有想到应许之地有比埃及更美好更大的更高的享受。但是因为以色列人目前没有看到没有亲眼见到应许之地，所以他们所生发出来的就只有悖逆和苦读。我们也分享到说神设立安息年和喜年，我们上一次查经分享的神设立安息年和喜年的时候，人没有办法理解神的心意，所以人从来没有施行过安息年和喜年。人很多的时候因为不理解神的心意而不去遵行，但神的心意总是为着人最大的益处。 而人却只在意现在眼所能见的肉体的一切。神把人从身份上进行一个本质性的改变，把人从奴隶变为自由，但人却不看重身份的改变，不看重神儿子的身份，只看重奴隶的生活。今天神也是把我们带入到他爱子的国度，但我们还不明白的时候，就觉得好像信主充满了条条框框，就以信主的日子为苦，这是我们的愚昧。我们也分享到具体的这个甜和苦，分享到说我们自己以前脾气不好，在夫妻之间、亲子之间，言语上很容易生气，现在就不生气了，凡事都交给主，就很感恩。啊，现在虽然自己年纪大了，但是反而觉得什么都不重要，只要有神就够了。才看到说谦卑，去爱是甜的。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自己回家乡，隔离两周去探望妈妈，但是妈妈却不理解自己为什么要回去，那么自己就学习顺服，把一切都交托给主。后来妈妈也很平安地跟着自己来到了美国，所以这一切就看到神的恩典。我们信主的人如果太抓住自己的想法，就会尝到苦头，然后再回到神面前来学习倚靠主，发现神是信实可靠的。我们一生的功课都是学习倚靠神，我们会学习到以爱为甜，以自我中心为苦，以神的旨意为甜，以自己的聪明为苦，以倚靠神为甘甜，以倚靠自己为苦。所以这是我们的甜与苦。那么我们分享到第二题，神所设立的节期与世界上人所定的节期有何不同？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庭常常纪念哪些特别的日子？神对于节期的设定，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有怎样的意义？我们在这一题里面，我们分享到说自己去探望岳父，因为岳父不信主，所以家里就有很多拜拜的神龛，初一十五就会祭拜。那么自己也探望就是已经信主的父亲的坟墓和祖父母还有叔叔的坟墓，都是在基督徒的墓园。同样是失去亲人会感到哀伤，但是看望父亲这些基督徒的墓园，却心中有极大的安慰，知道将来一定会在天家再见，永恒的团聚。基督徒有这样的确据，将来我们总会在神的家里相遇，这是极大的安慰。那么我们分享到逾越节是要纪念神自己的作为，要纪念神对他选民的拯救以及主所成就的这一切，而人的节日、人的节气却总是为着人自己而设立。比如说中国的节气是根据农业生产的气候和自己的生活有密切相关，而神所设立的却是要把人带向神，是要把人的眼光带向永恒，是指向永恒的。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自己家里三个人生日，自己总是为他们做蛋糕，过生日总是为自己，过年也是为自己。那么神在旧约的节日却都是指向主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和再来。那么我们自己在地上的日子要把我们从自己在地上的日子转向我们在天上的日子，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我们是属天的，不要一心一味的钻营在地上。那么我们也在一些很小的事上就是看到这个很大的不同和变化。自己在信主在认识主、对主有真正的认识以前，看一些暴力的电影是常常的去看，认识神之后就不去看了，因为知道自己是分别为圣的。从前看圣经就觉得很苦，现在却享受读圣经，以神为乐并且看到这就是我的人生，看世事为虚空。以前觉得自己做饭为一家人做饭就好像一个女仆，现在却享受这一切，都不再一样了。 那么从前自己是要掌控的人，现在却学习放下，交托给神，相信一切都在神的恩手之中。我们也分享到说，神赐给自己一个特殊的儿子，那么可以由主耶稣在自己的生命中来带领自己。那么以前想到这一切都是很苦的，但是后来看到主陪伴自己一路走过来，现在十分的感恩，这是因为神要恩待我。那么现在也非常感恩女儿和女婿愿意来跟这个特殊的儿子一起来居住，来照料他所以自己搬到 Boise 来也是为了儿子。有的时候女儿都对儿子没有耐心，但是女婿却愿意去耐心地研究他，研究他的态度，研究药物的作用，如何与他相处，有耐心来帮助他。那么看到这一切神的恩典，就从前的苦就变成现在的甜。那我现在自己就不用再挑这个担子这么重，那么每一年申请一些表格的时候都有人帮忙这一路走过来就看见神的恩典和信实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